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慢慢成长记》，这是由唐曼为你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文章作者是曼曼妈高广芳老师。每个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都会将自己的希望或梦想倾注在孩子身上，这些梦想和希望里面甚至包含了做父母的此生未能达成的理想目标和生活期待。都说孩子是爸爸妈妈的作品，做父母的将期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很多时候受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父母为帮助孩子达成这些愿望，多是把精力放在对孩子的知识学习与掌握技能的挖掘和培养上，而不是注重在生命素质和品格塑造方面，或者说根本就忽略了灵魂情操的培育。于是希望孩子将来能考上某个重点大学，或是出国留学，能够有一个收入不错的工作，或者能成为一个音乐家、画家、工程师等等，便成为许多父母养育孩子的明确方向。可在慢慢成长记里，唐曼我很少看到慢慢妈会对慢慢有如此的期待。从慢慢妈的文字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一位母亲怎样倾注极大的热情，帮助孩子能拥有一颗安静温柔、对他人的生命和生活充满爱意的心灵。其实我们都希望看到这世间能多一些有温度、有深度的灵魂，但如果我们都不关心自己的灵魂，也不关注培养孩子的心灵，这样的盼望岂不是空谈？愿我们在一切的学习成长中，都能要求自己先成为一个拥有有趣灵魂的人，并在履行父母的职责与使命中，培养和关注孩子的心灵世界。如此，生活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我们才能以强大的心灵来应对各样的挑战与风暴。
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要教育好孩子，就要先教育好自己。慢慢的成长故事，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
用心陪伴，让爱有方。请听唐曼与你分享《慢慢成长记》。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共情，帮助孩子克服恐惧感。那天我和曼曼去方所看书，他看他的，我看我的，从6点到9点多，他一直抱着一本书在看。我问他是什么书，他说是《摆渡人》，很好看。我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我一直很信任曼曼对书的判断力，而且听书名似乎还不错，所以我就由着他看了。当我催他回家时，他表示想把这本书买下来，我这才拿过来翻看了一下，发现竟然与鬼魂有关。 我心里暗想，曼曼果然胆子大，竟然不害怕。从文字表达来看，并非经典。我在犹豫思考中，曼曼主动地说，
算了，不买了，反正我也快看完了。
我们买了一本由福报石配画的宋诗选，就回家了。回到家，曼曼一反常态的，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我陪着，几乎是寸步不能离。我问他怎么了，他不说。我问，是不是因为刚才看的那本书？他说，
是。
我虽然有点后悔没有对他的阅读把关，但现在后悔也没有用了，只能关注于解决问题。可怎么解决问题呢？责备他不该看这样的书，他已经看了，告诉他书上写的都是假的，没有必要害怕。他知道是假的，但是恐惧的感觉却是真实的，且不由他控制。命令他做自己的事情，不要老缠着我，这只会让他更恐惧。那我可以做什么呢？第一步，接纳、共情、同理心。我对曼曼说，你现在觉得很害怕很恐惧，我理解你的感受。我小的时候看了一部电影叫《画皮》，吓了我好几年呢。他说，
那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
我说，什么电影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被吓着了。这样说并不能让他不恐惧，但至少能够让他接受自己的恐惧，心情平和一些。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耐心陪伴，只能如此。他说害怕，让我陪他干嘛，就先陪着他干嘛吧。第三步，化解。如何化解呢？真是让我好好的动了一番脑筋。我先是上百度阅读，购买了电子书，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我若自己不了解内容，就无法跟曼曼沟通。看过之后，就更加理解曼曼的恐惧心情了。我是瞒着曼曼看的，怕她知道我下载了也要读，但还是被她发现了。我感受到她知道我为了她而看这本书，心里是喜悦的。情绪不能总是压着，我让曼曼说一说什么地方让她最恐惧，她描述得很详细。我说，你可以不要描述那么详细吗？这样会不会加深你的记忆，让你更加恐惧？她说，
我说出来反而好一些，越不说就越恐惧。
好吧，那你说吧。当他说到令他恐惧的地方，我就说，真的挺可怕。他问我，
你看到什么什么了吗？
我说，看到了。他说，
是不是很可怕？
我说，是的，对于小孩子就更加可怕了。我表达了对于作者想象力的佩服，说他竟然能够想象出这样一个地方，这样的情境，真的很有创意，思维也很奇特缜密。这样说的目的是把他从真实的情境中抽离出来，用一种客观的旁观的态度来看待这本书，不那么身临其境，会减少一点恐惧感。我又问他，你认为作者为什么要把迪伦和崔斯坦他们的旅程描写得那么可怕？然后我自问自答地说，我觉得吧，是为了表现他们的感情多么深厚。你看，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到达了目的地， 第一轮美好归宿的地方，但是因为想要跟崔斯坦在一起，他却宁可冒着生命危险离开那里，又回到可怕的旅途中去寻找崔斯坦。因为在迪伦的心里，不跟崔斯坦在一起，再美好的地方也没有意义。这段话的目的是让曼曼关注在男女主人翁的感情上，而不是可怕的经历，也让他理解那些可怕的旅程衬托的是他们美好的感情。后来有三天我要外出上课，爸爸和曼曼在家里，我跟爸爸说千万不要责备他，爸爸果然没有责备，只是在曼曼需要陪伴的时候耐心地陪伴他。有一天曼曼对我说，
我已经没有那么害怕了。
那天晚上我和爸爸都外出了，曼曼一个人也敢在家里待了好几个小时。
你和我是天赋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曼曼妈在这篇故事的后记里写道，现在有关曼曼的文章我写完之后都要征求曼曼的意见，看看哪里有错漏，允不允许我发布。曼曼对以上的文字都同意，但是她补充说，
爸爸不像你写的那么好，他说恐惧是要克服的，你要祷告去信靠主耶稣。我说我祷告了，但是我还是害怕。他说这就说明你没有完全信靠他。他就逼着我自己走进黑暗的走廊。我心想，既然恐惧是需要克服的，那我也逼你去摸蛇喽。
因为爸爸怕蛇，我笑着说，爸爸这是在讲道理。作为正面管教的小专家，曼曼知道在正面管教中讲道理是达不到目的的。当我充分理解曼曼的心理，但又没有对爸爸做评判时，曼曼的负面情绪也被化解了。他说，
不过爸爸有些时候也挺好玩的。
他的情绪就由原来的愤愤不平变得开心了。
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上从祝福的方向，我们爱因神先爱我们，心再坚强也不要独自飞翔，只要月亮，只要月亮，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慢慢成长记，我是唐曼。每个人似乎天生都会用试探的方式来测量他人对自己的爱。小孩子试探父母爱不爱自己的方式更是有很多，父母需要分辨并用恰当的方式来回应，如此才能够帮助孩子更有安全感。在接下来的这篇《爸爸太单纯了》，我们来听听曼曼爸如何回应女儿爱的试探，而曼曼又给予了爸爸怎样的高度评价。曼曼妈写道，那天我去上课，爸爸去听课，曼曼一个人在家。中午曼曼给爸爸打电话问，
爸 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去爬山。
爸爸说，我下午还有课。曼曼说，
我一定要去爬山，你不回来，我就自己去。
爸爸说，你自己怎么知道路？曼曼说，
我可以上百度地图去搜。
爸爸被吓着了，我们家的这个疯狂小妞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如此坚决果断地要去爬山，万一真的自己一个人去了呢？爸爸说，
好吧，你等着，我争取4:30回到家去陪你爬山。
曼曼说，
但是你不能逃课。
爸爸果然回来陪曼曼去爬山了，后来才知道爸爸果然是逃课回来的。曼曼大笑着跟我说，
爸爸太单纯了，其实我只是那么说一说，我怎么可能一个人去爬山呢？如果爸爸坚持不让我去，我也不敢违抗父命。再说了，即使我知道路，一个人去爬火炉山，我也不敢呀。爸爸实在是太单纯了。
我说，你感受到爸爸的爱了吗？他说，
感受到了。
有一次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曼曼忽然感叹道，
怎么大家都那么爱我呢？
然后他又感叹说，
我以后不能再干这样的事情了，我已经有点失去哥哥的信任，失去老爷的信任，我不能再失去爸爸的信任，所以以后我说话要小心，不能再这么随意了。
在这次的事件中，爸爸看上去有些骄纵曼曼，但是曼曼却真实地感受到了爸爸的爱，并且还因此对身边人对他的爱更加敏感。当大人接纳不责备的时候，孩子自己就会反思自己的行为中不恰当的地方。
妈妈，幸福是什么意思呀？
幸福呀，是一种感觉。
比如说，
哦，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幸福就是有爸爸有妈妈，然后我们一起去玩。
慢慢成长记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就是要把你培养成这个样子。慢慢妈说，我要把慢慢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是我时时思考，现在 依然在思考的问题，答案似乎越来越清晰。我们一起散步，他总是最先看到一朵花，并欣喜地指给我看。他又看到一棵枯树，大喊说：
你看，这棵树好漂亮，衬着蓝天更漂亮。不过，枝条密了一些，如果枝条再少一些，稀疏一些，就更好看。
这就是我想要培养的，有一颗发现美、欣赏美的眼睛。我们一起散步，他看到一群蚂蚁，便蹲下来看，告诉我蚂蚁有几条腿，指给我看蚂蚁的眼睛长在哪里。发现这种蚂蚁有更长的触须，并且百看不厌。这就是我想培养的，有对日常生活的好奇心和兴趣。我们坐在车上，慢慢指着天空说：
妈妈，你看，这朵云好像一匹马。你看，今天的云真特别，有好几层呢。最下面的这一层，感觉离我们好近好近。妈妈，快来看。
这就是我想培养的，不但欣赏美，还愿意分享美。我们一起出去，无论是散步还是去买东西，他总是不经意的、自然而然的主动来拉我的手，于是我们就手拉着手一起走。这就是我想培养的，他与我之间彼此信任的亲密关系。吃饭的时候，他忽然面露微笑，我问他笑什么，他说：
没有什么，就是开心。
他冲凉的时候，卫生间传出他哼歌的声音。这就是我想培养的，有愉悦的心情，幸福的感觉。我说：今天我们自己做饭吃，问他愿意跟我一起做饭吗？他跳了起来，说：
太好了，我最喜欢跟你一起做饭了。
这就是我想培养的，享受我们在一起的平常日子，日常时光。走在白云山上，他一会儿看到蝴蝶，一会儿看到蜘蛛，一会儿看到蚂蚁，一会儿看到小鸟，每一种生物都令他欣喜。这就是我想培养的，对每一个生命都保持接纳、尊重、敬畏、欣赏的态度。他说：
妈妈，你是才女呀，你什么都懂，懂得历史，会背那么多诗词，会唱那么多的歌。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年纪大了还是漂亮，气质又好，又懂得教育孩子。
我惊喜地问：妈妈在你的心目中有那么好啊？她说：
当然了，你就是有这么好。
我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夸我，但是这也是我想培养的，对父母发自内心的认可和尊重。就是这些琐琐屑屑的小事，不思进取，不求上进，但是每一个片段都让我心里有种温馨、平静和感动。我看到一个生命在慢慢的但健康的成长。人生原本就是这些日常琐事所构成的。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若是一株野菊花，那就享受做一株野菊花；若是一个参天大树，那就享受做一棵大树。一个日本的教育家曾经说过，教育就是培养一个人见到路边的一株野菊花而有怦然心动的感觉。 岁月静好，我们在一起享受平凡和快乐。
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他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是要
今天的故事除了让人感动还是感动，妈妈想培养女儿成为的样子的确会让人觉得太不思进取了，但却美好的不可多得。诚然的，这个世上正因为有许多美好的心灵，才让人不仅觉得感动，而且活得有滋味。曼曼妈对女儿的爱满的都要溢出来了，难怪曼曼常常会语出惊人，有其母必有其女啊。而曼曼爸宁可选择逃课也要陪孩子去爬山的举动，也轻轻地震撼到了我。谁说父爱像山一样沉重呢？有时也会像阳光下的一朵雏菊，活泼娇俏。而这份生动的爱盛开在孩子的心中，将会带来多么大的正能量，推动孩子携爱前行。曼曼妈希望曼曼能够拥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有一颗享受美的心灵，显然并不是奢望。从曼曼成长记第一期到今天，我们的确看到一个健康快乐美好有爱的生命在茁壮成长。而享受平凡的快乐对许多人来说才真的是奢望。在无数欲望的重压下，平凡是无趣，快乐则稍纵即逝。因此我们都需要思想，是从何处我们丢失了那份起初的爱。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rxin@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电台手机应用程序、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应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
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
你们让我学习长大，
让我梦想飞翔。
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